好，弟兄姊妹们平安。长经姊妹的读经很让人享受哈，还分两个角色哈。不过我倒是期待今天，当我们看完这段圣经之后哈，或许你会觉得，可能你可以用不同的语气来再读他们的对话哈。大家也看到了。今天我们又回到了撒玛利亚女人的这段故事当中哈。上个月我连续两次引用这个故事里的经文，我们来讨论了敬拜这个主题。那后来在主日学的课堂上，我们讨论到了一些问题。当时是在说圣经当中基督徒形象的几种比喻啊，比如说像出生婴孩，比如说像祭司，像客旅等等等等。当我们讨论到奴仆这个词的时候啊，有些弟兄姊妹就有点意见了，觉得奴仆这个词哈，让人不怎么舒服，好像就是那种没有尊严啊，被压制、被剥削自由的感受。圣经当中总是提到我们要做神的奴仆之类的这些意思哈，好像就是神要我们放下尊严，任他摆布。其实讲神的奴仆，是相对于罪的奴仆这个说法来的。奴仆这个词，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比喻啊，罪的奴仆他强调的是捆绑，那神的奴仆或者说我们讲义的奴仆呢，强调的是顺服。当时在主日学当中，我们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哈，我当时讲着讲着我就有点激动了。其实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疑惑，但是当神真正让我经历到捆绑的时候，我才真正的明白，宁愿做神的奴仆，那才是何等的自由。其实我非常感恩神让我有机会在教会的主日学当中来侍奉。在主日学当中，我虽然是有教导、有带领的责任，可是每一次哈，我所学到的绝不比大家少。当时我的脑子里面就想到了这个故事，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她的挣扎，似乎就是在向读者在讲述一个奴仆的故事，一个奴仆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故事，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的出现，他是怎样来翻转这个撒玛利亚女人的一生。故事是发生在一座叫叙加的小镇，这个小城市呢，并不是犹太人的聚集地，而是像第九节当中所提到的，麻烦能不能把经文给打出来，谢谢。就好像第九节当中所提到的，和犹太人没有来往的撒玛利亚人是他们的聚集地。没有来往，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故事里面的那种气氛吗？犹太人本身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因为历史的原因，以色列人当中的一部分，他们和外族通了婚，形成了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可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又重建了圣殿，那他们后来就被称为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讲的不好听点，就是杂种，所以像对待外邦人一样对待他们。 撒玛利亚人当然也不会喜欢和这种自带优越感的犹太人一起来相处，他们两者之间是充满了敌意的。我们加拿大就是个移民国家，什么样的种族都有，而且不同的族群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多元的社区当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聚居区域。比如说在多伦多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些地方是黑人比较集中的区域，有些是印巴人他们聚居的区域，那还有像希腊人、韩国人、犹太人，当然还有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当你走进某一个族群他们的聚居地的时候，当你的周围到处都是同一种和你不一样的族群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感受到很特别的一种感觉，不一样的那种建筑风格，不一样的商店的招牌，甚至空气当中的味道都不一样。可能这种特别好，如果换一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在这个区域当中的人对你都不是那么的友善，甚至有敌意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会没有安全感？你应该不会喜欢在那里逗留，尽快离开可能会更好一些些。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这一天，他们所做的有一点反常。他们在路过一个公用的一个水井的边上的时候，他们停了下来。耶稣他在水井边上开始休息，那些门徒们他们就到附近那些城市上街道上，他们去买一些吃的。这个时候是中午，是中午，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街上是没有什么人的。按理来说，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那也就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生，那他们就可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然后就可以继续上路了。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它好像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好像是耶稣他故意引发了一段对话，甚至于连他自己的门徒都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原先可能以为耶稣和他们是一样的，不愿意去理会那些撒玛利亚人。可是借着耶稣一句很不经意的话，我们看到了展开了一段不可思议的故事。什么话呢？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水喝。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然打破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几代人之间的敌对，甚至让这一座城市掀起了狂风巨浪，最后竟然有很多撒玛利亚人他们放下了几代人的那种宗教传统，他们信从了耶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呢？请你给我水喝。对于这个来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女人来说，耶稣的这一句我们现在讲搭讪请你给我水喝，这句话其实是很突兀、很没有礼貌的。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讲，男士不太会在公共场合当中向女士去搭讪，更何况耶稣他看上去就是一个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犹太人。显然耶稣突如其来的这一句话让这个女人她心里面有了一些不快、不愉快。我们看到他用了一种 比较嘲讽的方式对耶稣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人其实是蛮冲的啊？或许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体会到他们那种世代之间的仇恨，但至少从这个女人的反应上来看，撒玛利亚人应该真的是很讨厌犹太人。不过我们看到耶稣倒是不以为意，他竟然继续和他来搭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不会是这个态度了，不是你要求我，不是我要求你，而是你要求我，是求我给你那个活水，给你水喝。那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都能够明白，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是实话实说，好，没有带有任何的偏见，他没有其他的意思。不过我们若是站在这个女人的角度，我们来听耶稣的这句话啊，那就很不一样了。这个简直就是我们讲骂人不带脏话的那种啊，什么知道你是谁？这女人肯定在想，我管你是谁，对不对？啊，要知道这一口井是我们伟大的祖先雅各挖的，难道你这个犹太人连你的祖先都要踩他一脚吗？女人这个时候对耶稣的厌恶啊，已经是达到了顶点了。她怎么说？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这个话是相当的直接啊。这个女人似乎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耶稣的画饼，好，她毫不犹豫的就想给耶稣一点颜色看看。不过显然他们两个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女人以为耶稣是在说，他是有本事打一口活水井，所以说这件事情其实根本就不是女人所关心的事情，能打井关这个女人什么事呢？可实际上是这个女人她没有听懂耶稣真正的意思。不过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好像这个女人有反应了，她回过神来了，她意识到耶稣讲的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并且这一件事情似乎正是她心里面所渴望的。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知道今天我们中间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不知道你听了这句话你是什么感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两个字，呵呵。什么叫做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水是喝了永远可以不渴的呢？怎么可能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或许会想哈，如果这些不信主的听不明白或者不相信哈，是可以理解的嘛，对不对？哈，我们只要信了，我们就肯定会明白耶稣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会相信他所说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问一下自己？我是相或许我是相信哈，耶稣说的是真的。可是我有没有喝过这样的水呢？ 我相信你相信，可是你有没有喝过这水呢？你真的是觉得喝了这个水你就永远不渴了吗？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很单纯的在相信和接受圣经里面的话，这样其实是好的，但是这不够，弟兄姊妹，这不够。我们若是一直尝不到这个水，我们的言行里面就会表现出我们里面其实还是干渴的，这一点是装不出来的。不是你说你相信，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已经不一样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女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有点不一样了，她竟然听进去了，所以他收起那一副带有攻击性的态度，他开始正面来回应耶稣。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你看，请把这水，还是赐给我，哇，多卑微啊，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哦，最后这句话明白了，原来如此。显然这个女人她还是没有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愿意相信耶稣的话，原来打水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困扰他。啊，虽然打水算是一种重体力的一个家务，但是在那个时代，打水这一类的家务其实都是由家里面的女人来做的。啊，其实现在即使是现在在贫困的地区，啊，依然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男人可能在外面去放牧，女人在操持家务包括打水。不过这个女人她并不是因为，啊，觉得打水太吃力她做不动，她真正不想面对的其实是她出来打水的时候可能会遇见的人，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才是他不想面对的。或许让这个女人很突然的是面前的这个犹太人，他竟然很单刀直入的直接揭开了这个女人的伤疤。耶稣是怎么知道的？他为什么要提这些事情呢？显然耶稣他是有备而来，啊，我们从他们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女人她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婚姻记录，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婚姻记录，她竟然已经结过五次婚，而且目前她竟然还在和人同居，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女人她一直没有找到，啊，所谓对的人呢？或者说她不愿意将就自己，啊，就好像今天很多人结了离，离了再结，啊，而且还很高调的把那种所谓的人的自由凌驾在婚姻的那种誓约之上。不过这个女人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她一下子就被耶稣给激怒了，她立刻要转移话题，好用敬拜这个宗教的争议她来挑衅耶稣。显然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她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她并没有以自己那种丰富的婚姻史而觉得很光荣，对她来讲这是一个禁忌，她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婚姻被人拿来给议论。她离了五次婚，显然不是因为她不愿意将就自己，显然是她那些曾经的丈夫 不愿意将就自己。或许这个女人在过去的五次婚姻当中一直被当作一个玩物，她就是一个牺牲品，就好像和她现在一直同居的那个男人一样。要知道，对于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来说，同居是极其败坏的事情。对于敬拜上帝的人来说，同居是极其败坏的事情，是淫乱的罪啊！谁敢让别人知道这种事情呢？这个女人她是在用这种卑贱的方式来祈求一段新的婚姻吗？她用同居的方式来等候她所期待的婚姻吗？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婚姻就是一种绑架，是剥夺人的自由。两个人觉得好，我们就能够待在一起，那觉得不好呢，我们就分开。好像这样就对大家，对双方都好。记得以前还有试婚这种说法，现在好像连试用期都免了。可是这真的是自由吗？这真的是自由吗？或许这种想法比较符合和这个女人同居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他的想法。婚姻真的是束缚吗？就好像很多人讲的哈，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可若我们仔细的去梳理那些拒绝婚姻的理由，其实说白了，不就是不想负责吗？就是不想负责嘛，对不对？不想和那些没有前途的去共同奋斗。我们不想去承担生孩子之后的那种责任。虽然可能我很想一辈子爱你，一辈子来照顾你，可是我不想一辈子爱不可爱的你，一辈子照顾那个没有办法自理的你。我们很喜欢爱情，但是我们不想要负责。我们愿意为爱情好来发誓言，可是我们不愿意为爱情粉身碎骨。不承担婚姻的责任，听上去像是自由，可实际上，你说谁会说一个不能够承担责任的人，他是一个成熟的人呢？那是一个长不大的人，是一个被他的肉体，被他的情欲牢牢辖制的人。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她渴望一段她可以为之粉身碎骨的婚姻。我相信她非常的渴望，可是几次被抛弃，让她把她自己关闭在黑暗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即使那一天是正午，炎炎烈日，晒得人昏昏沉沉，但是即使是这样都没有办法照亮这个女人的心。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最炎热的时候出来打水，但这个时候却是这个女人她唯一觉得比较安心的时间，因为她害怕看到周围人的眼光，别人的窃窃私语都会让他抓狂。可是没有想到，他还是没有躲过。他躲过了所有人，却没有躲过耶稣。耶稣的每一句话都直接击中他的要害。这个人到底是谁？他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来刺痛我呢？虽然女人她刚向耶稣要求他赐那个水， 显露出他里面其实是有渴望的。可是一谈到婚姻啊，我们看到他马上开始全身戒备，他可没有打算要放弃挣扎。上次我有提到，当这个女人呢，她谈论敬拜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用她自己的信仰来遮盖她道德上的败坏。当她开始谈论敬拜的事情，谁能知道那个背后这个女人的人生已经是千疮百孔。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女人她算不算一个奴仆呢？一个被扭曲的婚姻所辖制，失去所有自由的奴仆。可是一个奴仆，她哪来的底气和耶稣来挑战宗教的话题？但是她却又对那些男人低声下气呢？这个女人真的是自由的吗？我们人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捆绑。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又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好，虽然说基督徒啊，我们应该都认同这样的说法，可是我们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是认为你曾经就是罪的奴仆呢？当我们提到要做神的奴仆，我们就会有很强烈的那种失去自由、失去自我的感觉。可是做罪的奴仆呢？可能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相信我们大家啊，都会认为我们想吃就吃，想喝就喝，那个肯定就是自由吧，是不是？可是当我们想要减肥控制饮食的时候啊，看我就知道了哈，是个反面教材。你就会觉得不想吃不想喝竟然会是那么的折磨人。其实吃喝只是满足了肉体的欲望，这并不代表你有选择的自由，并不代表你有选择的自由。用圣经的说法，就是说，你应该是吃喝的奴仆了。讲到罪，我们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罪的奴仆。虽然可能我们不否认我们会犯罪，可是要说到奴仆这两个字，好像就有点秒杀人的控制力、自制力。有些事情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想、有些事情我肯定不会去做，有些事情我肯定不会去做。我曾经分享过，我曾经接触过一些福音戒毒的一些弟兄，福音戒毒的，他们在被毒品控制之前，没有人会觉得他们自己是不自由的，对不对？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会认为自己是罪的奴仆。甚至当他们接触到毒品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那个就是自由，那个就是自由。可是最终没有人逃脱得了。最终他们都没有逃脱。弟兄姊妹，真正捆绑人让人失去自由的不是毒品，而是我们里面的罪性， 是我们里面的罪性。或许现在我们没有罪行，行为的行，我们现在没有罪行，但是我们的罪性一直在里面等候，等候机会。我们所处的今天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诱惑，就好像雅各书里面所写的，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虽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可是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当你读到以弗所书当中说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几个字，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几个字，有谁真的是同意这句话的？你真的有死过吗？曾经在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很担心的找我说，她的儿子打游戏上瘾，书都没有心思读了。当时别说进大学了，她连毕业都很困难。把他妈妈给急坏了，在妈妈的眼中，他的儿子就已经被游戏迷得失去自由了，已经神志不清了，就好像死了的一样。可是你知道吗？当他的儿子跟我在聊游戏的时候，他的儿子是眉飞色舞的，他还在那边嫌他的老妈在限制他的自由。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经常没有办法分辨我们到底是不是自由的。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可最终这些自由都会成为我们身上的捆绑。比如有时候我们会想，哦，我想什么时候读经就什么时候读经，哎，这样是不是蛮自由的？可若是你不刻意停下所有其他的事情，你专心地坐在那边读经祷告，你确定你真的会有那么一刻你想读经吗？可是刻意地坐下来读经祷告，那个是自由吗？我们心里面很排斥去做神的奴仆，可实际上我们已经就是奴仆了，我们是罪的奴仆，在罪的面前，我们哪里来的自由，哪里来的尊严，哪里来的自我呢？弟兄姊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永远看不清在我们面前的危机。就好像我只举个例子，好像爱喝酒的，我们都会觉得不能够喝酒喝尽兴了，那个好像就是很不自由。可是真正到我们的肝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原来以前的那种自由才是真正的不自由，我们被酒给捆绑了。我们生活在北美，我们大多数生活条件都蛮不错的，虽然不能说一帆风顺，但很少我们会有人对那个罪啊保持警醒。你有没有觉得你经常被罪给试探呢？你有没有觉得你周围的环境到处都是罪恶呢？我知道很多人不会这样来看，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有神的保护嘛，没有那么可怕。可是连使徒保罗他都不断的在感叹，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但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以至于保罗他立志，他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要下多大的决心啊！不要觉得我们可以和这个世界能够和平共处。使徒彼得都忍不住在那边大叫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副属灵的眼光来看见，来发现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这场属灵的征战。这个时代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岁月静好，没有，我们更不要自我催眠，好像我们有了神，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神功护体哈，那样我们就真的是悲哀了。记不记得旧约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书后面，为什么叫做哀歌呢？为什么那个犹大先知耶利米被人称为流泪的先知？其实就是因为耶利米，他看到以色列百姓们沉溺在他们自己营造出来的那种安逸当中，他们不愿意相信耶和华神会允许那些外邦人来毁灭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不相信。耶利米爱那片土地，耶利米更爱他的同胞们，但是他竟然发现他的呼喊石沉大海，没有人愿意相信，更没有人愿意回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像犹大一样死在安逸当中。我们常说我们生活里面平安无事，可是这个平安无事根本就不是我们圣经当中所讲的神所赐的那个平安。平安无事不等于平安，生活当中我们自由自在，但是这个自由并不是我们信主得救之后的自由，完全是两回事。虽然可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远离那个战争，我们离那种枪击啊、死亡啊、零元购啊，离那些事情还有段距离。我们离那些在街道上面像行尸走肉一样的人，我们离他们还有些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是安全的，我们今天是自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自由吗？除非你每一刻都躲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今天，我们有些人会追随那些属灵的先辈，我们向主高喊，主啊，我愿一生来做你的奴仆，我做你的仆人来侍奉你。这个奴仆他其实就是愿意放弃我们所有那些所谓的属世的自由，我们放下那些属世的自由，单单的来被主来使用，这个就是做神的奴仆。从属世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自由，这是失去自由，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完全相反。就好像那个妈妈，她期盼着自己的儿子能够走出那个沉迷的游戏一样。耶稣看到这个女人，她正在挣扎，这个女人在挣扎，她不想让人看到她自己是不自由的，所以她极力的想表现出来她自己是自由的。然而现实 是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完全是脱节的。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脱节的，他没有办法用体面的信仰生活来掩盖他自己糟糕的婚姻生活。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每一个星期他去教会去参加崇拜，真的能够改变他的人生。可是这些耶稣都看在眼里，这一天被耶稣看见了。耶稣没有办法无动于衷。当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就已经在帮助这个女人开始正视她里面的那种枯干。耶稣想要医治她。当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句话完全颠覆了这个女人她里面的世界。大家想想，这不正是这个女人她一直以来的困惑吗？她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站在她的立场上可以想象得到，她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她都是带着浑身的屈辱和伤痛。可是每一次完成了所有敬拜礼仪之后，他还是带着那些沉重回到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就这样日复一日。天父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女人会怎么想？真的吗？是天父听到了我的祷告吗？是天父他察觉到了我里面的痛苦吗？今天在这个地方是要把我里面那种积蓄了许久的痛苦打开在神的面前吗？他是想要解开我身上一直没有办法解脱的那种枷锁吗？你说这个女人会怎样来回应呢？主啊，我愿意。她等了很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吗？圣灵接着耶稣的话进入到这个女人她千疮百孔的心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心开始融化了，他心中因为他的那种羞耻而筑起来的那道高墙开始坍塌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活水。我们看到这个得到活水的女人，她尝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因为在第三十九节我们看到那里说好多撒玛利亚人开始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就是指耶稣，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过去的羞耻今天已经成为这个女人的冠冕，她所有的过去耶稣都已经把她钉在了十字架上面，他终于可以从那种外表的敬虔转为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口井，一口你不期望任何人出现在那里的井？因为在那里你可以独自的哭泣，在那里也有水可以让你里面的枯干得到稍许的一些滋润。你的里面有没有那一口井呢？今天耶稣在那里等候你， 耶稣在那里等你，等候和你相遇。那你呢？让我们同心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请你给我水喝。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像一把利剑，时常挑开我们里面的伤疤，但是我们更是知道你要把爱浇灌进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深处得着你的医治，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更是能够随时的来警醒。也许我们现在我有被疾病所捆绑，我有被我的财富所捆绑，我有被婚姻关系所捆绑，我有被我的子女的未来所捆绑，以至于使我根本没有办法专心的来依靠你，以至于慢慢的我就习以为常了。爱我的主，帮助我，让你的孩子能够在你的活水之中行转过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时刻的能够抬头仰望你那荣耀的十字架，才是我们随时的救赎。谢谢你继续在你的面前来等候，愿你自己的话语深深的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像这个撒玛利亚女人一样，我们的生命得着翻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